惯用的。
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你那个病例肯定是够癌了。我觉得你的困惑实际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很多大夫也都在困惑这件事情。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子宫内膜的非典型增生，或者叫做 EN， 大家一直迟迟不太能够很好的掌握它，或者说大家困惑比较大的原因。因为在子宫内膜癌前区病变和子宫内膜癌的诊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存在这么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悖论。第一个，我们认为子宫内膜增殖症是子宫内膜样癌的前驱病变，那我们就 suppose 似乎是说，经过了一个正常的子宫内膜，经过了子宫内膜增殖症，然后出现了非典型硬细胞增生，这个所谓的非典型硬子宫内膜增殖症，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高分化子宫内膜样癌的这个状态，对吧？这是我们基本上给学生或者大家去讲的。但是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子宫内膜样癌，你去看它的定义。WHO 对它定义就是说，子宫内膜样癌的定义就是它的线上皮长得像增殖期子宫内膜，这里隐含了一个含义，它的异型性一定不能太大，最多就是轻到中度异型性，否则它一定不会长得像增殖期子宫内膜。就是增殖期子宫内膜那个核的形状，如果让你很轻易能辨认出来，它一定不会有重度以上异型性。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你非典型子宫内膜增殖症，你又强调它细胞异型性，可是它一旦癌变以后，高中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往往没有明显的异型性，所以甚至尤其是高分化子宫内膜样癌，甚至有的时候异型性你光看一个细胞就跟增殖期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就一直大家就反不过味儿了。其实我本人对这个也有很有困惑。我们那个10月份那个，国际妇产科大会就说有世界级对牛的专家过来，我也专门给他们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在分类上，既然我们这样去灌输，我们这样去提假说，那你细胞学上这种悖论怎么解释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困惑，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就是你对于子宫内膜增殖症最高级别的你的诊断，也就是非典型子宫内膜增殖症啊，它往往是强调核失去了极像，然后出现了核仁，然后空泡状。但是真正到高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实际上是没有这些，经常没有这些细胞学改变或者不明显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子宫内膜样癌，既然你细胞异型性你上不来，你靠什么诊断？就是腺体的拥挤、密集、间质的消失、结构的复杂，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叫融合型浸润或者叫推挤型浸润。这一点是我们病理大夫漏诊癌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只会认识那种蟹足样的浸润。我经常把这两种浸润打比喻是什么？一个是像螃蟹腿一样，或者像树根一样的浸润，还有一种是像屎壳郎滚屎球一样推着往前跑，这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它同样是一种浸润。你别看它似乎没有像蟹足一样张牙舞爪的出来，但是那个屎壳郎滚的那个血球，那个屎球一定会慢慢把周围组织全部吞噬掉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病理大夫呢，往往对于蟹足一样的浸润，我们一眼活，因为它周围会有纤维结缔组织的反应 ，desmoplastic 的反应，你很容易辨识。但是对于屎壳郎推屎球这件事情，我们会容易把它忽略掉。那么它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它之间失去了间质，腺体要么就是筛状结构，要么就是高大量的乳头状、绒毛状的结构。总而言之，之间的间质消失，你唯一能够看到的间质就是乳头轴内的间质，你的大概是第四张截片就符合这个特点。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就是说关于融合型浸润或者推挤型浸润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子宫内膜样癌和我们卵巢的粘液腺癌当中是表现为最为突出的。如果这个不认识，你会导致大量癌的病理漏诊的。反过来，我们再总结一下，为什么子宫内膜活检我们会导致大量癌的漏诊？就是因为，活检子宫内膜的时候，你通常不可能挂到基层，所以你去判断基层里有没有浸润根本靠不住。第二点，我们病理大夫判断癌，我们有第二个杀手锏，我们看细胞的异型性。而高中分化的子宫内膜癌，尤其是高分化子宫内膜癌，细胞异型性根本上不来，所以你这个杀手锏也用不上。第三个，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去判断一个是不是够癌，我们去看分裂像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子宫内膜这个部位，它在正常周期的子宫内膜当中，增殖期它的分裂像就特别多，所以你怎么可能？你看我们在增殖症和癌当，我们都不提分裂像，它根本就不是。我们惯常使用的那种癌性间质你见不到，或者基层的浸润你见不到，惯常使用的所谓的这个异型性你用不上，那么第三个就是异型这个分裂像你又用不上，那所以我们很多病理大夫就麻爪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还是可以根据组织学结构的高度的这种复杂性和间质的消失，这种所谓融合性浸润的这种方式，以及比如说子宫内膜出现了坏死，出现了泡沫细胞，这三个联合起来作为依据，其实绝大部分子宫内膜样癌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诊断的。这一点我想就是对于我们在掌握普遍性的癌的这个形成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知道组织的特异性和器官的特异性，以及肿瘤的不同的生长方式，肿瘤浸润发生的不同的生长方式。那么现在其实在基础研究上，对于蟹足样的浸润，或者我们叫做经常伴有 dysmoplastic 这个间质的反应的这种浸润，他认为是肿瘤细胞发生的 EMT， 就是上皮间质的转化，也就是它这种浸润潮团的最顶端的细胞具有间叶性细胞的特点，它往往是这个失去了细胞间的连接，因此它就是跑得特别快，那种锐角性的就跑出去了。而我们这种所谓的推挤型浸润，这些细胞往往是它还依然保持着比较强的、比较明显的上皮的表型，它细胞之间的连接维护的大多都比较好。你就好比是我们做过那种游戏，就是把几个人的手和脚捆在一起，大家一起往前跑，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往往融合型浸润或者推挤型浸润的肿瘤往往是低度恶性的，它不像那种蟹足样浸润的那种 dysmoplastic 的，或者我们说发生了间叶表型的那种肿瘤恶性度更高。这也是一个惯用的就是普遍性的原理，这个大家可能在以后的诊断当中可以反复去体会去。